书接上回，上文书交代小哥俩阿良阿勇哥两个研究着怎么样能过个肥年，要过年了。中国人的传统啊，这传统就是热热闹闹的快快乐乐的过个年，把一切都忘了。像这哥俩现在在父母去世家里失火这阴影中已经跳出来了，甚至于说把师娘都给坑了。所以小哥俩研究过年，研究自己崭新的生活。最后这大勇肖大勇阿勇说，哥，咱们吃白食是吃不了了，霸王餐是不可能的，那依我看咱哥俩不行，今天晚上咱们打闷棍吧。何为打闷棍呢？就是说你瞄上一个有钱的人，他在前门走，你在后门跟，找一没人地方咣就一棍子，就把他削那儿了，把身上的所有的东西洗劫一空。他肯定有大戒指二扳指都这些个东西，什么玉佩玉牌金镯子等等吧，腰里头肯定有一钱袋子，这钱袋是过去人装钱的这么一个东西，就跟咱现在是卡包钱包似的，不可缺少的东西，生活当中必有的。把这人打倒之后，就把这东西都归为己有，该卖的卖，该挑的挑，把钱换回来，该过年的过年，该买什么买什么，该吃什么吃什么，咱们是乐乐呵呵过大年。有爹有娘也过年，没爹没娘也过年。这儿这句话说出口啊，阿勇就得咬着牙挺着不哭，可得把这眼泪啊咽到肚里，不能把眼泪掉下来让哥哥看着伤心。所以这大勇一咬牙把这句话说出来了，有爹有娘我们过年，没爹没娘我们照样过年，不能因为这事儿我们也死喽。哈哈哈哈，阿良乐地儿啊，你呀、啊、就是一鲁莽行动之人，这还有这么多天过年呢，不急，我现在有一个完美计划，只需要你配合。我配合什么？你首先把包里，咱们不有一包吗，就背着咱俩平时这些衣裳的包啊，有这么个包啊，这里头没什么东西啊，咱们俩在家里没拿出来东西，就是一套校服，一人一套校服，为了留纪念留着呢。这不是老人去世咱们也穿了校服了吗？哦，是披麻戴孝的那个吗？还是那个？对，是那个啊。那好，就把它配合一下就行，你就挂在咱这床头这儿，然后你把所有的木屋门都给我打开，都给我打开，你就甭管了，你就装哑巴，你别言语，你这一言语我怕你给我说漏了，所以你就好声的怪怪的跟这儿待着就行。我这完美计划要是成功了，咱们俩就过一肥年，甚至于说呀，一年呐、两年呐，都有的吃有的喝，咱们这叫骑马找马，走一步看一步，到一步是一步，到哪步咱再算作哪步，你看怎么样啊？行啊哥，行，你先帮我丈量一下咱这院有多大。好，两个人呢找着个尺子量这个院，然后阿良这会儿就开始记， 记这尺，把这院记起来，然后呢记这屋，量这外墙皮、内墙皮、里墙皮、外墙皮全都量了，量得非常好。行了，吃饭。嘿，就这么简单。还哼哼呀呀唱着歌，就这么简单。嘿，怎么这么高兴啊？这哪儿来的？哦，哥哥说了，他有一个完美的计划，这就是完美计划当中的一部分。要不哥哥不能这么高兴啊，哼哼呀呀的直唱啊。两个人现在啊吃饭不愁啊，这不坑师娘冯师娘那些个钱还剩了吗？所以现在来说吃饭还不愁，买点好吃的吃完了睡觉。不是吃饭睡觉，这就是完美计划了。当然了，什么事能有吃饭睡觉重要啊？吃饭睡觉就是一完美计划，这个完美计划是一般人达不到的。他就是乐，这个兄弟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。阿勇这会儿就听着吧，听着哥哥这会儿白话，然后两个人畅想一下未来怎么样能发了大财。哎呦喂，就说什么时候能发了大财，我给你说一媳妇儿，我自个儿说一媳妇儿，咱怎么着也得把家停起来，家不停起来怎么怎么活呀？是不是？不是哥，你这完美计划是什么计划？能告诉我吗？不是，看来你这完美计划是相当的完美。你自打说要完成这完美计划以来啊，你就笑不拢嘴儿，你就感觉到啊，你这计划成了，也就是你这个兴奋点呗，再没有比这个兴奋的事儿了。可是你这个乐的怎么乐这样啊？哥，怎么回事？你能不能跟我说一说呀？啊，我的亲哥兄弟，我跟你说呀，就是简单说吧，就简单跟你这么说。说什么呢？兄弟，这完美计划成功之后，我们呢再进行第二个计划，就说有智慧的人就不用发愁，只要有智商，什么事儿都能做成。人呢得聪明，人要不聪明了，一辈子赚不了大钱。我们要赚大钱，我们要活得好，我们要活得比别人好，我们要活得比爹妈再还要好，所以我们靠智商靠智慧去赢得我们的财富，好吗？豪哥，我听你的。那你一点也不能透露？不能。这完美计划如果透露了，就容易失误，就全完了。所以我让你装成哑巴，你别吱声，甭管我领谁回来，你别言语，好不好？你要言语了，那就耽误事了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。两个人第二天上街，又做了一套新衣服，崭新的衣服，上成衣店买。哎，买这衣服做衣服，做了一套买一套，买这套衣服。这时候这肖德勇阿勇就问了，哥， 你干嘛这么折腾啊？你都说了咱这钱也不太够了，过年都恐怕不够，怕过不了年，你怎么还这么折腾啊？哎，人是衣服马是鞍呐，弟弟啊，什么事儿你都得有道具呀，你没道具不行啊。回去，回到俩人到这院中，把所有门都开开了，客厅的门也给打开了。不是他家房子啊，人这家主人不在家，干嘛去了？西藏，上布达拉宫了。也不哪个算卦大爷告诉他们家有灾有难，必须得躲出去半年。他呢信的是藏传佛教，就去布达拉，上布达拉宫那儿躲躲灾躲躲难，带着全家一家四口走的。但是这个事情只有说书的人知道，为了让您知道，我这跟您说了一下，这俩小子也不知道，周围的邻居也不知道。 这一切都安排好了。但是完美计划是什么？这阿良就要把这房子给人家卖了，谎称这房子是自己的，当然要有房契了。他做的假房契，哎呦，做的这个像啊！之前咱做过交代，这小子超级的聪明，学习超级好啊，学习好，哎呦，舞文弄墨，弄得比谁都好。他做出来这些东西特别像，简直啊，真伪难辨，你看不出是真的，看不出是假的，你认为就是真的，没有什么假的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他还没告诉阿勇，方清良就直接找了一中介，找一中介地产卖房子那儿，这个他自己不能上大街吆喝去，他得找中介呀。找到中介，跟人中介说，我有一套房在前边那胡同口那儿，我父母啊都不在了，这个我们哥两个生活，这个想换个小房子，我把这大房子跟你这儿卖喽，回头呢我再换个小房子还跟你这儿买。中介说，那我去看看吧，得先看房啊。他就领中介的俩人来了，这俩人来到这房子这儿一看，嚯，这房子真好，就动心了，认为这房子能赚着钱呢。好，我领你进去。哎，这是我弟弟哑巴。阿勇这把表演还挺好，挺像哑巴的。哎，我回来了，你上客厅待一会儿，我有客人啊，卖房子的事儿，你别言语了，你就坐那待着吧，别比划了。他又点头了。呵，这俩人啊，演双簧，哎呀，不做演员都瞎了。这阿良呢，领着这中介的前后院看完了，就到了客厅了。到了客厅再看，客厅里摆一牌位，点着香呢。阿良进来又点了三根香，父母死了，供的是父母啊。但是中介不知道是死这屋是死哪屋啊，一看那还有孝袍，中介就明白了，没问。光棍是一点就透，眼子是棒打不回呀。作为中介的人得多聪明，怎么着也是干地产的，他明白啊，人家这是出事了，否则不然不能卖房。看来啊，俩老人都是死了，哎呦，这可够惨的了。也就没吱声，说好吧，小伙子，你这样，你明天呢把这地契拿着，哎，到我们这儿，我这正好有一买主，拿着地契，我今儿下午领他来看房，明儿咱上那儿办手续，他是着急买房，行不行？然后咱们谈谈价格，然后你就出手，差一不二就行了。怎么着你也得让我挣个中介费呀，我也得吃也得喝，不是？行哥，就这么着。就这样把中介就打发了。中介的规矩啊，见着房子得摸底啊，得排查呀，这房是不是他的，这家是怎么回事啊。中介的就上邻居家打听，大姨您开一下门呗，什么事啊？我是中介，就前面那中介，我想问一下这家主人在不在家？不知道啊，他们家这人很特，平日里啊也不跟我们打连连，这搬来也是不久，平时呢我们也没有接触。他们家几口人？四口，俩儿子。哦，你问不出来什么，中介就走了。中介就想了，俩儿子确实是俩儿子在这呢，这就甭说了，这错不了，四口人儿，这都对上了。可能是人老人死了呗，那儿挂着孝袍子呢，并且那儿还 摆着一牌位，父母大人之位，俩人都死了，这不能出假。再说了，这种假事不可能发生啊，如果这种假事发生了，那抓着得坐牢啊，得押你多少年呢？得发配宁古塔呀，直接给你整黑龙江去了，宁安县宁古塔，惨无人迹，看不着人，或者你跑都跑不回来，让你跑跑半道，不是冻死你就是饿死你，所以这就给你发配了宁古塔了，你谁敢做这些事儿？所以这中介充分的相信了这小伙子是遇见事儿了，说的真对，家里出事了不乐意跟我们说，这是一种隐私，不知道他父母怎么死，咱也别见嘴问，人家是想呢把这房子卖了，换一小点的房，这也行，看这孩子穿着打扮呢，哎呦，精精神神的，真是不错，不像是那个没钱人家的孩子，哎呀，举止言谈也好，又有文化水平，说说话不经意间诗文就出来了，不经意间成语就出来了，这一看这孩子就行，一看这孩子就是有一套的，这就外表把大伙都给蒙蔽了，这中介也不知道这孩子究竟他是怎么回事的。第二天买主来了，这中介得帮着忽悠，陈哥这房子可值啊，我领你先去看吧，先看了房回来把小伙给带来了，阿良也就来了。陈哥得问小伙子怎么卖房子，陈老板啊，不想说，家里头有点事儿，可能你也看见了，这些伤心之事，伤心的过往，不想谈及。哟，真文绉绉的哈，那行那行，不是，那咱们谈谈价格吗？一谈这价格啊，哎呦，这阿良分秒必争的，一点不让的，这谈上了。我们这房子买钱是多少多少钱，好钱，我们卖也不能少卖了，坚决不行啊。另外这里头你都知道，你不能乘人之危，家里是有事儿。陈哥像您这样人花过见过看过，您买这房可能也是等升值，也不一定是住，就像您这样的不是家里没房，不，我是真想住家那老房，我搁那搁着，我上这儿住来。是啊，既然是这样，那您就好好出一好价钱吧。哎呦，谈论了几番，互相压，把这个钱啊怎么压，那个怎么抬，两下真跟是做买卖似的，说的是真好。要说这阿良他天生是个骗子，太像了，这心理素质太好了，最后达成交易，啪把房契拿出来，那时候没房照，房契，啪把房契拿出来，所有的公文都是全的，没有插头。当然中介这些人懂了，一看都是真的，看不出假呀。因为什么？人家小伙之前在家里头要摆弄这些玩意儿，做这假就跟真的似的。除非专业人士，你拿到官府去了，到那儿一看你这假的，你就傻了，等你知道的时候已经晚了。这中介就把老陈给叫出来了，老陈出来，什么事兄弟？这还不买？这孩子不懂啊，这照比市场价最少最少差一成啊，老陈快出手，我这可不跟你闹啊，你出手了我只不过挣一点点的中介费，我没钱，有钱这房子我摁下一倒手我就赚钱。老陈说我懂，我做这么多年买卖了，虽说没买卖过很多房子，我是做买卖的，我这房价我买之前我能不扫听一下吗？我能不打听一下吗？我这懂，放心吧，我是给他约定时间然后成交。好好好， 回来了，那我就跟媳妇商量商量，咱们成交。阿良说成交是成交，我那里头家具呢，我就不跟您叫陈叔了，叫陈大哥。说这个那家具呢，我打算呢把它也出手。你说我们小哥俩也许到别的城市啊去生活了，我这弟弟呢是一残疾人，哑巴，说不了话，我呀带他也出去闯荡闯荡，给他呢能找一份养他的工作，然后呢给他说个媳妇儿，完成老人的遗愿。哎，说的多巧妙啊，既把自己突出了，是个好人，对弟弟好，又把父母去世这事儿给点破了，完成父母的遗愿，就让对方把最后最后的迟疑都放下，没有怀疑了，不用迟了，你赶快拿钱吧，拿钱咱就成交，这事儿就这么着了。所以啪，最后把这东西扔出来，老陈是下定了决心，铁定了决心，行，小伙子，我就看你说话这痛快，我就想跟你做这一单。做买卖是这样，顺心了就多做，不顺心不做。说看你踏踏实实文文明明的，明儿一早我到你们家去，家具我要了，咱这么办，回头呢点一下多少件多少钱，当然我不可能按新价的家具给你了，肯定要打打折啊！这我懂，陈哥，我懂，我懂，我懂，我当然明白了。这他毕竟也不是新家具，不是新家具，我要当新家具卖给你，那我也不对。所以你差一不二的就行。里头呢，我今晚收拾收拾，都让他倒空了，把我们东西都拿走。行，行，好好好，就这么办吧。其实之前的东西基本上倒腾差不多了。人家带走的多呀，家里头能扔什么呢？没什么东西了，剩一点就卖破烂了，哎，都给卖那些没用的都卖了，都是他们哥俩做的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还是告诉弟弟，大勇啊，哥，今儿你还继续演啊，你千万千万不要说话，你比划，有人来看房，他们进来之后，你先把香点上，你去给爹妈磕头，临走前什么都能忘，不能把牌位忘了，得把牌位请着，能记住吗？你就这任务，这你放心吧，哥，这再记不住，谁说什么也没用，这是咱爹咱妈的牌位啊，我这请走就完了，这一生都得背着四位老人呢，咱们哥俩到哪儿，四位老人到哪儿啊？过好过坏，咱也得孝敬他们呢，他们走得太早了，好兄弟，听话你就是好兄弟，这样就比咱打闷棍强得多。打闷棍你要遇上那身体好的，咣咣咣三棍子，你打不倒人家，人家把你打了，就跟那淋的胡子似的，把你打成那样，哥多伤心多心疼啊！哎，双福哈，双福火锅城。林大胡子，这哥俩还记着这事呢，这林大胡子算倒了霉了，这辈子忘不了了，非得置你林大胡子于死地而后快。这是第二天早晨起来，买房人和中介的就都来了，手续都带着呢，得写一协议啊，摁手雅呀，这必须得摁的。这些人进来，买房人早已看好这房子了，进来一看呢，哑巴过去正好给爹妈烧香磕头呢，砸实了这件事儿，夯实了这件事儿，哪件事儿？他爹妈死了这件事儿。一看确实是家里有困难了，哎呦，这老陈心想，快点快把这事儿办利索，别回头什么亲戚来说啊，这少卖了，咱不卖了，咱多卖点，就急急忙忙写手续了，把这合同写了，合同签了，这合同签了，家具这会儿坐架吧，简简单单一坐架， 要说这阿良心理素质太好了，也是斤斤计较，跟人家讲了很半天，把这价格终于搞定了，这一切手续都完善了，都摁上手痒了，把这房契也给了人家了，这是假房契。最后老陈是拿出一大笔银票交给哥俩，这哥俩再次行骗得手。